好，弟兄姐妹早。今天我们要开始读的是诗篇啊，就只有今天跟明天两天，我们需要读诗篇，作为一个全机选吧，到马太福音的全机选。刚刚我放了这个诗歌，是因为跟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有关，但是现在我先按着我自己的理解啊，把诗篇40篇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诗篇40篇啊，它一开始它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大卫写的，大卫的诗，交与灵长。那灵长是什么呢？我想灵长应该就跟现在的乐团指挥啊，或者是乐队指挥很像。那他为什么要交给灵长呢？我想一方面可能是要他训练诗班来唱，但是一方面就是要他去谱曲，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不是唱的，我们听的那个出埃及记啊，它有歌词，但是也有歌曲。我相信以前的曲可能没有像现在的曲这么丰富，现在我们的诗歌不但歌词，连歌曲都很丰富。以前他们的曲调可能比较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说调用什么调，什么远方无声调还是什么鸽子有关的。以前他们可能就是同样的调，然后不同的词就重复的在那边唱，这是我的猜想啊。但是也可能他们的曲其实是很丰富的，因为我就想到我们现在很多的古典歌曲、古典音乐，它都是讲它是什么调，F 大调、B 大调什么调。但是同样的调，我相信它可以谱出许多的曲出来。Anyway，它这个诗篇就像我们唱诗歌一样，有歌词也有曲子，所以它交给灵长。然后它一开始1到3节，我觉得大卫他好像是在回忆过去的事情，他回忆到过去他曾经等候耶和华，然后耶和华神也垂听了他的呼求。把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拉上来，使他的脚站在磐石上，使他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他在回忆过去所发生过的事。那后面这句话我一看就比较奇怪，他说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为什么要惧怕？然后我后来看的不同的翻译，我觉得把这个惧怕翻译成敬畏可能好一点。因为英文都是 fear，我们常说 fear God 是敬畏。许多人看见而敬畏，并要依靠耶和华，好像就比较容易了解。但是我也想请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大家看到了会敬畏神？他们看到了什么？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然后后面4到5节，他好像。就是讲到他自己是一个蒙福的人，他前面思想他过去神的作为，然后他现在他就想到他是一个有福的人，而且他发现他领受的福好像很多若要成名，其实不可胜数。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蒙福、福杯满溢的人。然后在后面第6、第7节，你仔细去看的话，哎，你发现这两节好像。挺突兀的，不大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这两节却是这一篇诗篇里面最出名的两节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曾经引用过这两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10章他这样引用，他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诗篇40篇是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然后希伯来书继续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两节跟后面基本上是一样的啊。所以这边也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去想啊。第一个，这个开通耳朵是有典故的。如果我们去查一些资料的话，会发现他讲开通耳朵，在出埃及记21章的时候有提到， 出埃及记21:5-6说到希伯来人做奴隶啊，希伯来人应该是不应该做奴隶的，但是有些希伯来人啊，他们因为生活太贫苦了，他只得把自己卖给其他的希伯来弟兄做奴隶。可是神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形的话，他做奴隶只能做最多做6年，第七年他的希伯来弟兄就必须要让他自由的可以离开。可是如果这个希伯来的奴隶他因为爱他的主人，他愿意一辈子侍奉他的主人，他就可以要求他的主人把他留下来，然后他的主人就要在他的耳朵在门上把他钉一个洞这就代表这个奴隶他愿意甘心的侍奉他的主人。所以这个是开通耳朵的旧约的典故。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大卫他写到过去他做的事，神做的事，想到他是有福的，然后突然跑出这两句出来，他到底想要讲什么？然后也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当希伯来书作者引用的时候，好像意思又不大一样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想。那我自己有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早上可以说是灵修也可以也有点像查经，但是灵修跟查经，我相信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像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果他是在查经，在查考诗篇40篇的话我很难想象他会从上下文或者是其他的诗篇查到他要讲的这个意思。他说是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是基督说的话。神啊，祭物和礼物不是你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可是他如果是用一个灵修的态度来读的话，我觉得就不一样了。因为我觉得灵修是比较 focus 在神借的这些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或者是借的这些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他提醒我们的话，或者我们心里面觉得最扎心的东西，可能不见得是原本作者要表达的。可是就很奇妙神就借的那句经文，就让你想到了那些事情，然后那些事情又非常的刻骨铭心，非常的扎心所以我觉得这是灵修跟查经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希伯来书作者他是怎么样引用这个经文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六七这两节跟八九十这三节应该是合起来应该是一个大段。因为我觉得他这边大卫他要讲的就是，他知道他自己是蒙福的人他领受了神许多的祝福，然后这边是讲到他的回应，他的回应是什么？就是他乐意照神的旨意行，他愿意把他的身用他的身体来回报神，不是只是在心里面感激神、赞美神他是要用他的行为，用他的身体。刚才希伯来书那边讲到说身体，对不对？大家可以想一想，看看是不是可以连得起来。他用身体去把神的旨意行出来，然后他把神的公义的佳音，他要去传出来。他说他从来没有把神的公义藏在心里，他都去把它讲出来、传播出来。所以我想这边是在讲大卫，他想到他的所蒙受的福分恩典了以后他心里面决定要怎么做，他想要怎么做然后最后11-17，他才开始把他自己的问题他的祈求、他的困难向神诉说开始求神不要止住他的慈悲然后我想很多的解经的人，他们就根据这些11-17。就可以去揣摩大卫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出了这个诗篇这大家都可以去看但是这里面我看到他两次讲到他的罪孽。一般我们讲到自己的困难患难，都是别人欺负我们可是他不是只是看到他的祸患，他说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然后讲到那些 有寻求他命的，要灭他命的，有讥笑他的，说啊哈啊哈的。他不光是讲这些，他两次提到他自己的罪孽。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为什么他要求神来拯救他的时候，他也两次提到他自己的罪孽。就是我觉得大家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可以去思想的。那最后我就是提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哪一节圣经或者哪几节圣经你读的时候你的感受特别的深，第二个就是神，你觉得神有没有要你分享你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想说我们要学习要顺从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 basic 的，我们每天都可以操练的。你如果觉得神要你分享你的感受，我觉得我们就顺从，我们就分享，不管我们自己分享的好不好啊，不用管别人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只要 care， 你觉得神要你分享，你就分享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今天读诗篇四十篇，明天读诗篇四十一篇。因为我们这一次把全本圣经读完一遍的过程当中，读到诗篇的时候呢，我们是用选读的方式哈，150篇我们没有都读完，我们读了其中一部分啊，其中这个40篇41篇是我们还没有读过的。为什么要选这两篇呢？因为在诗篇150篇当中有16篇被称为弥赛亚诗篇，就是这16首诗篇呢是讲到耶稣将来他的出生、他的受死、他的埋葬啊等等啊，这些都在诗篇里，复活等等都在诗篇里早就预言出来了。而且这些诗篇呢，在耶稣基督来之后，记得啊，耶稣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专门跟两个门徒在讲解圣经，告诉凡经上指着他的话都讲给他们听。然后当天晚上在他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圣经路加福音24章44节特别记载，凡摩西的律法、先知的话和诗篇，特别讲啊，诗篇当中凡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事情呢，耶稣都跟他们讲明。所以感谢主啊，刚才听到华美的这个介绍他其中有提到就是说灵修读经跟查经的不同。那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不是确定但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是耶稣亲自告诉他们哪个诗篇的哪一句话是指着他讲的。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他不是随便引用这个诗篇的，是很有可能耶稣是讲给门徒听，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第二代的信徒所以他从门徒那里听来。所以门徒你想想，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他就引用诗篇，为什么他敢引用诗篇？耶稣已经讲给他听了，当然也是圣灵的启示了圣灵的引导。那圣灵让圣经的作者，包括彼得，包括希伯来书的作者可以这样引用，不等于说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做的随便把这个经文 out of context 拿出来就讲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不可以的圣经的作者可以这样做，我们不可以这样做但是呢，我相信希伯来书作者一个是有圣灵的引导，再一个很有可能是耶稣已经讲给门徒听，而且门徒讲给众人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可以这样引用。华美已经比较了这个诗篇的第40篇的6到8节，在希伯来书的10章5到10节这地方有引用。你对比这个引用确实不是 exactly 一个字一个字的这样的引用你看这个诗篇40篇的第6节，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那到了希伯来书呢，变成神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意思还是一样的那这个黄色的部分是对应的诗篇里的话和希伯来书里的话可以对应在一起那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发觉希伯来书作者是加了一些的东西一方面是圣灵的启示，一方面他是结合耶稣的讲解这样去做的比如说第7节，那时我说，那时是什么时候？那到了希伯来书就跟我们讲了，说那时是什么时候呢？ 希伯来书十章五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扩展了哈。那讲给大家听说，这是什么时候耶稣讲的话呢？耶稣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上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要降生道成肉身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说的话。在希伯来书里面这里讲的说啊，第七节说，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中间加了一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那实际上这句话呢，是在四十篇的第八节提，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啊。他把这个位置把它加进去了哈。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引用呢，是有一点的调整改动哈。但是呢，一个是圣灵的启示哈，再一个是他是照着诗篇四十篇要预言基督的这个角度向我们简明啊。那诗篇四十篇预言基督是预言什么呢？是讲到说耶稣用他的身体来献上为祭。他说祭物礼物燔祭赎罪祭非你所要，希伯来书给我们加了一句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啊。这就我们就清楚了为什么他要引用诗篇四十篇，基督要指着自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些动物啊牛羊啊的祭物不是神真正所要的，真正所要的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到十字架上献为祭，这才是神所喜悦的最终的祭物。而且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基督是说我是甘心乐意来的，因为他说我乐意照你的旨意去行。所以这样一对照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明白诗篇，也更加明白希伯来书在讲什么哈。所以这里有几个重点可以提出来，一个是啊，基督的身体是为了献祭而预备的啊。那基督出生的之前他就已经预备好了，他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他来到地上出生是为了死亡，出生是为了献祭。所以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哈，那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哈，来预备来完成这件事情的。而且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基督不是勉强的哈。你想想，如果人知道说他来了就是要上十字架啊，要被钉死，经历这些苦难哈，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哈。但是呢，诗篇和希伯来书都告诉我们，基督做这件事是甘心情愿的，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要成就上帝的旨意。而且他其中讲就是我的事情都在经卷上记载啊，在圣经里面早已经写下来了，基督来的时候读这个圣经，照着这个圣经去行，就像演员照着这个剧本去完成他的角色一样。他知道这些事情都已经写好了，他所要做的，他所要说的，他所要成就的，就照着神在经卷上所启示这些事情来完成。所以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呢，对于我自己我的一个应用就是把读圣经当作读我的人生剧本。这个读圣经有很多的描述，有些人是讲说我们像读这个人生的手册呀，读情书啊，神的话是我们的属灵的玛纳呀，来吃饭呢。但是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哈，像基督来说，他我的事都写好了，都在经卷上，我来就是照着经卷所预言的、所写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哈。真的像一个演员在读剧本一样啊，他应该主动的去讲，看他应该说什么，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到哪里，这个照着神已经设计好了去做。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有一个读剧本的这种的角度去思考呢，就增加了我们的主动性。我们不是被动的说啊，今天看看神对我们怎么讲啊，而是一个很主动的，因为你要知道你今天要承担什么角色，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今天要怎样去活你这一天的时候啊，先来到这个人生的剧本来看一看啊，这里在讲什么，我应该怎样主动去遵行神的旨意，而且这个态度是欢喜快乐啊，去遵行神的设计、神的安排啊。所以这是我今天想到的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第二节这一章里面第二节，他说神从破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我们上个礼拜牧师就跟我讲要我预备诗篇四十篇，然后我预备我觉得神让我想到一个人把一个人就放在我的心里。这个人的名字很特别，叫做荣耀他的荣是光容貌的容 不是光荣的荣耀，然后我都是叫它叫做宇宙光的荣耀。为什么叫做宇宙光的荣耀？因为它后来在宇宙光杂志社里面服侍。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他的见证。他是我印象当中我听过的第一个见证，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见证，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洗，他是香港人啊，然后他是个声乐家。他讲到他在香港做声乐家的时候的生活啊，是有钱有闲有名，因为他可以到处开演唱会，然后教学生，他的收入就很不错了。然后他是个艺术家音乐家，所以不会把自己弄得太忙啊，他很重视生活的品质，所以他时间很多。然后因为他歌唱得很好啊，是在香港当时应该是很有名的声乐家，有名，所以有钱有闲有名。然后后来呢，他我记得好像他说是因为在广播上听到孙悦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快乐吗？后来他就去思想这句话，后来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就受宇宙光杂志社的总干事林志平邀请，去那边做某个部门的主任。他说他做了这个主任以后，第一个薪水很少，然后有的时候杂志社发不出薪水，所以没钱，然后没闲，他说忙得不得了，事情好多，然后也没名，因为他在台湾并不出名，他在香港出名，可是他说要是有人问他要不要回到他过去的在香港的生活，他说他不愿意，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因为这边第二节说的，神把我们从淤泥中拉出来。我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淤泥中是什么感觉，你那个脚怎么踩就是不踏实，怎么踩就不踏实，可是神把他拉出来，把他的脚立在磐石上，他开始觉得踏实了，开始脚步稳当，他开始可以唱新歌了，所以他说他不愿意回到过去的生活，他宁愿他现在的生活踏实，虽然看起来没钱没闲，没名很苦，但是他的生活变得踏实。然后他说他有一首歌，他做声乐家这么久，有一首歌他唱的最多了，唱了超过500次，他每一次而且大部分都是他信主以后唱的，他只要去做见证分享，他就会唱这首歌。哪一首歌？就是我一开始放给大家听的《出埃及记》。他的那个时候，他的见证，他就是说，我们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块地，就是我们的心田。他说，若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这块田，为什么不把它交还给神，让神来带领我们，来耕种我们的心田？所以这就是我读到第二节的时候，神就把他的见证就放在我的心里，然后我的心里也是觉得很阿们，因为我也是觉得信主以后的生活跟信主前真的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踏实，像从淤泥中把我们拉上来一样。
感谢华梅弟兄这么仔细这么好的简介，这个诗篇第六节的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刚刚牧师跟华梅都解释了在出埃及记的背景，但是希伯来书作者是用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到现在我们读新约就知道了，他道成肉身，神给他预备了这个人的身体的目的，刚刚牧师也讲过了，就是为了上十字架，他的出生就是为了上十字架，就是这么一点就让我们感动的痛哭流涕。哪里说有一个人的出生是为了他的死？所以在第九节说我在大会中要传扬公义的佳音，那我个人领会这个佳音在我们现在讲就是福音了， 因为神要彰显他的公义，所以要定我们的罪，我们又还不起，所以他只好把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预备了身体，这个身体是完全顺服于他的父神。哎呀，我们这样子连起来读的话就很感动神。刚刚华梅给了我们一个挑战，就是在第十二节，他说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我反复的思想，当然这个是大卫写的，大卫一生犯了罪，这个都无可否认的。但是如果这是弥赛亚诗篇，是影射到弥赛亚基督的话，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从来没有犯罪，所以很容易想到肯定是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所有人类的罪。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他那个瞬间他承担了所有人的罪，我的罪你的罪，他甚至不能够看他的父神，因为父神在那一瞬间与他分离了，因为他是罪人。在那段时间里面，这个实在是非常感动我们。最后一点讲到第九节说，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我要把这个佳音，这个公义的信实跟恩典常讲在大会里面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真是领受了神莫大的恩典，按照第八节说，我的神呢，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神的旨意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这是我们可以做的，至少我们可以向我们周围的人做。恩典、慈爱、公义都是神给的，我们怎么回报？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 老的问题，我们要敬畏神、爱神，得是不得是传福音。愿这个救恩太宝贵了。
刚才华美有提到一点，就是在第六节哈，大卫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啊，他把这句话连到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是讲到那个仆人因为爱主人的心哈，甘心情愿的做仆人做奴隶哈，来服侍主。到了希伯来书，他把它换成说我要遵行你的旨意，哎，这个就通了啊。虽然希伯来书没有引用说开通我的耳朵，但是他把那个意思讲出来，就是作为仆人心甘情愿的遵从主人的旨意啊，那个意思啊讲出来啊，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
第三节很感动我，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神使我们开口唱新歌，我们真心开口赞美我们神的时候，这个福音就出来了。很多人要看见，他还要惧怕，就是敬畏我们的神，他最后要改变成为依靠，先要信，后来才能依靠。所以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别人会看见，会敬畏，会相信，会依靠神。我感谢主，这一节圣经讲明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如果有圣灵的同在的话，它真的会起这么大的作用。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听完了非常感动哈，觉得大家讲的，哎，真的是好像踏到心里面一样哈。我就想了，首先哦，我看到那个第一节里面哈，这个大卫在写出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在歌颂的时候，他的内容里面呢，这是包括他的经历，他被那种罪辖制，以至于被人家追杀，然后他讲到了，他说他在呼求神，而且他说我曾耐性的等候耶和华。我相信神有时候 时候没有立刻垂听，所以他上面讲说耐性的等候，所以我相信他可能在祷告的时候 神也让他继续的经历一些事情，直到他看到他自己本身靠着自己不可能的不可能达到的时候呢，他垂听他的呼求。我也觉得说就像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间，有的时候真的是走到这个好像前面都没有路了以后，然后神动手，哇，我那时候就感到那种绝望中间就看到了那种神的作为，然后像他这个第二节讲的是从祸坑里面，从淤泥中已经陷入到那种程度，好像要面临死亡在这种程度中间，神让我们经历到这种的经历了以后呢，把我们拉出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会牢牢的记在心里面，所以他的这首诗歌是非常有内容的，不是像我们平常有说哎呀赞美神啊他伟大什么，但是他是真的从那种有经历中间出来的这种赞美，他就带来了很多人的那种心里面的共鸣，有时候对比有一些人，凡事顺利，哇，神祝福他各方面都有，那种讲出来的就是在有时候就在炫耀自己多能干，但是他这个地方他炫耀的是真的是自己的罪孽瑕疵住，然后已经到了这种淤泥中间，已经要面临死亡的这种中间，然后神帮他开路，所以他这个里面的这种诗歌真的是很有内容的，所以许多人听到他的看到他的作为，他被追杀，他的犯罪，然后我们也就是开始会惧怕，会敬畏神，然后带来的第三节讲说并且要依靠耶和华，所以有的人的惧怕是离我远一点，上帝你不要过来，但是他这个正确的看法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要依靠耶和华。我就想到就是说这个大卫的这个诗歌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有内涵，然后他也会带出讲的话，就是说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他讲出来的话就是他的周围有一些狂傲的，还有偏向虚假的，还有他自己的狂傲，有的时候也是带来了 这一些苦难，他说如果我们注意倚靠神不理会这些狂傲和偏向虚假的，这个人就为有福，所以他就看到神的启示，所以这个诗歌的赞美中间让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一生的这个经历中间，在劳苦中间怎么样与神亲近，然后他到最后呢也讲出来这个祭物礼物，把那个弥赛亚的这个耶稣介绍出来，然后我也看到刚刚那个吴长老讲的，就是说耶稣在最后客西马尼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讲出来的这一句话，他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哎呀我那时候心里就很感动，就说哎呀那个耶稣基督因为为着世人的罪，他能够忍受那种神颜面不看他，那种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的舍己，因为上帝的离弃，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够跟神在一起，就能够享受到那种神的爱。所以讲到耶稣的那个作为，他说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哎呀我心里就哇马上就非常的感动，就觉得说哎呀因为耶稣的舍命让神离弃他，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亲近，多好的一种灵里面的那种得着哈。所以当大家在分享这些的时候，哦，今天就是觉得又再一次的被神感动，然后觉得我们真的是福气，这么好的一个福音，这么好的一个礼物，这么好的 让我们的精神的食粮，大家的分享，就互相的鼓励，很感恩哦。
今天呢，我看见这篇诗篇神后，我就看见还有几件事。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从这篇诗篇里面认识到神的本性。那么神的本性在这里我发现有六个。第一个就是他的公义，是的第九节，然后他的信实 faithfulness 第十节，然后他的拯救也是在十节，然后的慈爱这个是 loving kindness 也是第十节，然后诚实，那诚实和信实不同的，诚实就是 honesty， 信实就是 faithfulness， 这个诚实也是在第十节，然后慈悲，慈悲的是一节，慈悲和慈爱有什么分别？慈爱就是 loving kindness， 慈悲就是 mercy。这个是我发觉在神的本性。那么我们自己也要了解，最重要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第二节，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我看我于你中？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不会求神的。世人不会求来到神面前，除非他们真是陷在一个困境之中的。然后第十二节，有祸患回咬，被罪业追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知道罪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基督面前。很多人就不愿意来到面前，就问他们觉得说行的，没有错，没有错，这个就是这很大的问题。还有第十七节，困苦穷穷乏。那么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就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困苦穷乏。很多人觉得自己很饱足，就没有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对自己的认知是很重要。那么知道神的本性，我自己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如何回应呢？我就发现这里有六个地方。第一个就是第一节的等候，第二个就是赞美，第三节随着这些依靠也是第三节，然后第八节我就叫做神的旨意行，然后第九节宣传，那个宣传呢可能就是讲道了，那么第十节成名，这个就是见证。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本性，还要知道自己的情况时，我们就可以用这六个真正的神的对我说，我有做这个等候、赞美、依靠、行、宣传、成名来回报他。